手一下，我们希望能送到大家手里，希望每个人都拿到地图，因为等一等，我们这几张的地图都非常有用的，我们需要几次才能够大家能清楚。好，我们还是一同来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虽然我们这一次是说从圣经看中国，但最主要的我们的焦点是集中在以赛亚四十九章，因为这是个非常奇妙的预言。我相信很少人注意到这章预言有多么丰富，如果仔细去看的话，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话需要说，有很多的背景我们需要先和弟兄姊妹解释清楚。那我们再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四十九章，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我就是指的弥赛亚说的，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那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说话的人他是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第三节说，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所以圣经中有两个神的仆人都叫以色列，那一个仆人是瞎眼，你若读其他的圣经的先知书告诉你他是瞎眼的，但是我们的主他的眼睛却是明亮的。那么他呢，今天呢，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我们就说这里有两个以色列，那么到了时候呢，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下面讲雅各讲以色列，那很清楚讲的以色列人来说的，所以到时候呢，以色列人要到他那里去聚集。说莫非在这以前他们曾经被分散了吗？莫非在这以前他们可以像枯骨四散一样，整个世界就变成他们的坟墓吗？所以他说到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要叫雅各归向他，到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么第六节说，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雅各众支派复兴，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那么一直有讲了复兴，所以可见既然讲了复兴，可见的曾可见的那个见证曾经失落过，可见见证曾经暗淡过，所以现在要讲到复兴，现在要讲到归回。所以既然讲的归回，就表示他离开神很远很远，那么现在呢，终于归回了。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圣灵特别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所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有一个使命，一个使命就是让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那另一面呢，我们也讲过了，是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不只是为着以色列，也是为着外邦人。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要做外邦人的光，我们都是外邦人。那讲的外邦人在圣经里面有个形容是远方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说众道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那救主神的约来讲，我们都是离开的很远很远的。那如果从耶路撒冷来看天下的话，那中国像我们这些人也本来是很远很远的，好像在天边一样。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我们的主的使命是要做外邦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一面给我们看到他是让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使以色列家能够得到复兴，另一面你看他也能把我们带到救恩的泉源，能够欢然举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到时候你看见这两个工作，两面的工作都到了高峰。那么所以呢，因为什么，为什么这到高峰呢？因为最后通通到了地极了。所以现在呢，十二节说，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人从秦国来。为什么讲来呢？来当然有很重要的目的，为什么来呢？因为以色列人通通要到他那里聚集。所以呢，你看见在远方，从北方、西方，从秦国包括中国，你就都有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可见以色列人是可以说遍布全世界各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到时候他们要回来。这是一面，因为我们说这个弥赛亚工作是两面的，一面呢是 要到叫以色列到他的聚集，所以这件事情在1948年已经开始了，那么现在一直做这件事。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是做我们的救主，而且这个救恩一直传到地极，所以看今天我们如果是来到哪里呢，是来到他水泉旁边，那个前面十节明明讲的水泉旁边，那么既然来到救恩的水泉旁边，我们当然欢然取水。那现在就告诉我们说，等到主快回来的时候，福音真的传到地极，天国的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那么你就看，你就知道说，哦，你可能从远边远方来，从远方，这是远方的北方，远方的西方，包括今天的苏联，包括今天的加拿大，包括今天的远东，包括中国秦国。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架构底下，我们来看中国的。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预言是多么准确，那它这个预言跟历史有一点关系，对不对？因为你讲到以色列，你这么讲的以色列，那么既然讲到他那个聚集，那我们要问到底以色列怎么分散的。那么上一次呢，因为我觉得我讲的比较快一点，因为所以呢，我觉得恐怕有的弟兄姊妹还是会有一点失落，所以我想我们呢一定在这个在预言上，我想我们的根基呢打得再稳固一点，所以我想我今天晚上呢就多说一点，让弟兄姊妹呢就能够更清楚，尤其今天因为我们有这个地图在手里，所以我想很多地方就方便了很多。那上一次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觉得很抽象，那么只是大概印象就是了。那么首先我想我们知道，这既然讲到他那的聚集，可见他们曾经分散过，所以圣经有没有一个形容给我们看说到底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好，我想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大家对以色列历史稍微知道，以色列可以说到了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可以说是黄金时代，但是后来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你知道所罗门是当时可以说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那么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人比他更有智慧，所以你看示巴女王到他那里去要听他的智慧话，但是呢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做了这最愚昧的事，因为拜偶像是最愚昧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一个智慧跟愚昧可以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所罗门。那因着所罗门罪神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他的国度就分裂了。所以分裂的结果，我们这整个以色列一共有12个支派，那么结果呢有南边有2个支派，北边呢有10个支派，北边的10个支派呢他们后来就以撒玛利亚做他们的首都，做他们的政治中心。那么然后呢这个南国呢就是南国的2个支派仍旧以耶路撒冷做他们的中心。那么就是因着所罗门拜偶像，所以你看这个国家就分裂了。那么等到他们分裂的时候，起头呢是2个政治中心不错，但是呢他们只有1个敬拜中心。神从来在他的思想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分作2个不同的国家，但他们在敬拜这件事情他们是不可能分开的，所以他们仍旧是到哪里，他们仍旧是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但是慢慢慢慢的问题就发生了，因为如果你真的北国成立以后，那么一个本位主义，你就知道说这10个支派应该团结起来，要为着10个支派的利益，为着北国的利益。那么等到他们比如说每年3次以色列要到要到什么地，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他们就怕说这样心就通通被他们挪去了，所以因着政治的原因，所以他们另外在北方，在北国也设立了敬拜的，所以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得罪主。我们知道说南国叫做犹大国，北国叫做以色列国，所以讲的北国指的10个支派，南国是讲指的2个支派。我们后来读历史都知道这10个支派都得罪主了，不过有一件事不一样，就是说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他神托付给他们的乃是圣殿跟圣城，因为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圣城代表神的见证，如果你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当然就有神的见证。所以虽然两个支派它不好，我们知道后来他们也失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是把同在和见证责任放在他们的肩膀上，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等到后来他们被掳以后，他们一定要回来。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见证和同在不能躺在不能躺在废墟里面，神的同在一定要把他带回来才可以。如果神的同在不回来，那么今天耶路撒冷不回来，耶路撒冷不重建，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不光耶路撒冷，还耶路撒冷附近，包括伯利恒也躺在废墟里面。主耶稣怎么会降生在伯利恒呢？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拣选这两个字，把见证跟同在的责任放在他们肩膀上。那当然，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救恩带进来的，因为只有救恩，主耶稣降在伯利恒的时候，你看人类最后人类这个最后就在最后这个神在人身上的目的就可以说就达到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所以这是两个支派，北边两个支派呢，他们根本后来自从他们分裂了以后，尤其是他们另外设立的这个敬拜中心以后，那么没有错，现在可以说是十个支派他们同心了，现在心不可能被犹大两个支派骗去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们根本有，他们有神的儿，心中有神的儿女，他们心中没有神的见证。所以这就像很多今天基督徒也一样，许多基督今天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神的生命，我们有得救没有得救。那么到于神的见证，到底神的托付是什么，我们常常是忽略的。所以你慢慢你会发现说，同样是神的儿女，等到了最后他们通通被掳以后，你看情况就不一样。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两个支派虽然他们不好，但是七十年以后他们还是回来，所以终于他们带着神就把他们拜偶像的病就完全医治好。但是那两十个支派，他当时分散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有偶像，所以你知道说这一班人是不是神的儿女，是没有错。但是呢，实在说来他们对真理也不清楚，实在说来他们对意象也，他们对于神的托付也不清楚，而甚至于最基本的信仰也不清楚。你去看见吗？所以到了北边，到了北国，还有什么拜巴利了，那就是耶稣别所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为什么神让他们被掳呢？就是因为神，就是因为他们得罪神。本来神应该住在他们中间的，结果现在神不能了，所以最后呢，最后一个地步，最后神就用了个办法，就把他们连根拔起，就抛到遥远的地方去。那么一百年以后呢，我们知道说两南国，就是犹大国同样的命运，但有一件事不一样，怎么呢？你看见神今天对待他的百姓，当然跟他们属灵的光景有关系。你看见他们不在乎神的见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到了七年以后，两个支派回来了，十个支派没有回来。十个支派从那里就开始往东走，然后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然后就同化于每一个地方。比方到了中国，很自然到了中原就完全被同化了。所以慢慢讲同样的话，慢慢的就看见完完全就不同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你看见同样是神的百姓，同样是神的子民，没有错。但是你看见吗？等到这里人回国的时候，最早回国的是这两个支派，那其他他根本不在乎，你看见吗？他结果在本来他们对偶像就有几分的熟悉，所以到了外面，到了许多地方，他们很自然，有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就变节了，很容易就忘记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等到他们虽然慢慢漂流了以后，你看见神就任凭他们，最后呢，你看见他们有的很自然就同化了，有的很自然就消失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十个支派跟两个支派他们不同的命运，他们前面的路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件事情，姊妹，我们要知道，如果今天主让我们能回来，这是主的恩典。如果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因着我们向主的心愿一点都不强烈不在乎的缘故，你看见谁一点都不勉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说过这个十个支派呢，他们就在大概公元前722年的时候就挪到亚述去，亚述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边，然后从那里慢慢的到了阿富汗，第一站是到阿富汗，然后最后呢 有一部分到了印度，有一部分就到了中国。然后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去追踪的话，那么当然到底这个失落诗歌它到哪里，有一件事那么很自然的就消失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失落的十个支派。但现在我问，如果这里所说的要是我们的主是要是雅各归向他，是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如果这个以色列真是包括整个十二个支派的话，那不久1948年的时候，你看见从106个国家，那么你看见许多犹这两个这个所以犹太人他们回来了，包括开封的犹太人，这个我们是清楚的。但是问题这里不只是讲到犹大人，不是讲到犹太人。我们说过犹太人是特别指的两个支派，因为有一个支派叫犹大，所以后来呢很自然我们就统称他们是犹大支派犹太人。那么这些人是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从巴比伦回来的。那这些人因为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本来他们是最好的农夫，现在到了巴比伦他们学会了做生意。所以你看现在虽然巴比伦走入历史的结果，你看你犹太人能够建立一个看不见的金融的帝国，这里面有纽约时报，有 CNN， 有好莱坞等等很多很多，你看得出来，包括今天的 Bloomdale， 你去 Macy 很清楚，你看中东是犹太人的天下。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学会了这些东西呢？这个 international banking 最早更是在这是最早最早，你如果读历史你就很清楚，就是在巴比伦那一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两个支派，我们讲的犹太人会赚钱，好，每次想到钱对钱很敏感很能干，这一般人是指的两个支派，所以这一点我们也要弄清楚。那么在他们被掳以前100年，他们就被掳到亚述了，跟巴比伦没有关系。那么然后这个两个支派的人他们后来回来的时候，第一因为什么，他们已经拜偶像的被治好，所以他们再也没有偶像，这个清楚，这就是太稀奇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有一般人看守，就是看守圣殿的圣洁的那一般的人，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就建立了什么，就建立了犹太教 Judaism。所谓犹太人，所谓犹太教是谁建立的呢？就是这些回到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建立的。这个和十个支派没有关系，跟示罗十个支派没有关系的。这是就是指着那些人，他们两个支派他们回来了。所以因为他们是犹太教，所以第一一定要有神的话，要有经典才可以。所以他们呢是非常看重神的话的，是很清楚的。那不只有神的话，而且呢他们解释圣经。所以比方说吧，以色列人中犹太人中间有两半人，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犹太教两半人是个骨干，一个是文士，一个就是法利赛人。所以严格说这个谁是把犹太教建立起来的呢？当时主耶稣来的地上，是谁给主耶稣找麻烦？是谁说定他十字架呢？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希伯来特别讲的耶路撒冷变成一个营呢？这个营是谁把它建立起来的？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把他们建立起来的。所以现在他们有了系统，有了整个系统的思想，他们把整个的旧约圣把它组织起来，把它解释起来。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他们不只有律法，而根据文士的解释，因为很多地方很抽象啊，你说比方说守安息日，我们这个圣经明明只讲安息日不可做工，现在问题就是你要问说到底什么样叫做做工。所以现在呢请人来解释，谁来解释呢？就是文士。那文士来解释的时候，那现在有人就问文士说，那么到底我礼拜六挑少的水才算是做工呢？那么谁给他下定义？有人去读圣经读不出来的。结果这些文士他们很本领，他们说什么叫做工呢？如果你今天呢你这个礼拜六你取水的时候，那个水啊只要能够把你眉毛弄湿了，那个就叫做工。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谁说的？圣经没有说。所以后来呢他们就从圣经里面就导出了613条的规则。那么这个什么呢？是圣经有讲的，但是完全从圣经里面去导出来的。好了，那么现在呢谁是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他们是专门遵守文士所守的律法。 所以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律法是两个，这是指着圣经里面的律法说的，还有一个呢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遗传，就是文士所解释出来的那些解释说的。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讲的律法不光是讲十条诫，还包括613条规矩在里面。那么这些这个两个都加在一起，请大家记得，这就叫做犹太教，这个不是两个支派的特点，很主的。那么两个支派他们因为很会读圣经，他们知道说这个圣殿被毁了以后，那就不能再献祭了，所以这个所以他们在这个什么，他们在什么，他们就是没有回到，就是圣殿毁了以后，所以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呢，到了巴比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10个人大概就在一起聚会，大概10个人就可以在一起聚会，如果都是木匠的可以在一起聚会，所以那么在一个聚会，一个聚会地方，聚会点叫做会堂。所以10个人就跟会堂，木匠画匠都可以的。那么到那么做什么呢，在一起读圣经，在一起祷告。所以这个会堂制度就是在他们巴比伦被掳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好了，等到后来回到耶路撒冷，一面当然把圣殿盖起来，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说他们就把会堂也就带进来。所以讲到两个支派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啊，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又是被毁了，就圣殿已经不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难处就是他们犯了怎么办呢，犯了罪以后，你看这个罪怎么，因为牛和你今天不能牵牛跟牵羊来啊，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今天两个支派他们的特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就算是后来到了我们的主不是咒诅无花果树吗，所以后来我们晓得主后大概70年到135年，那么我们知道说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又渐渐走入历史了。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以色列不管到什么地方，那他们为什么能够团结在一起，他们为什么还能够聚集在一起，虽然他们到处被追赶，但是你看见经过2000年他们还存在。那有一件事，什么东西把他们绑在一起，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圣经，还有一个就是会堂。所以你讲到两个菜的特点，一个是圣经，一个是会堂，因为圣殿现在也已经不见了，所以你很容易分辨到底今天你碰到这个人，你如果知道他是以色列人，你要弄清楚到底他是10个支派的呢，还是2个支派的。那如果是10个支派的话，他根本对主耶稣那个时候讲遗传根本不懂，他们不知道有遗传这个东西。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有一帮以色列人从哪里呢，从以索比亚回来，以索比亚是全世界最穷的。那么这些以索比亚回来的这些所谓的犹太人，那么有的人认为根本是但支派的。那么这些人呢，因为一直是隔离的，一直在这个以索比亚的山上，他们根本不知道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就果然他们组织了一个宗教叫做犹太教，犹太教真的变成一个宗教了，他们不知道。所以如果今天你去问他们的话，他们只知道摩西五经，他们只有圣经，他们不知道文士对于这些圣经的解释，他613条是完全不晓得。而且对他们来不要忘记，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会堂。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等到将来我们讲到开封犹太人的时候，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因为开封犹太人的确一部分没有疑问是10个支派早早就来了中国了，但是很明显到了宋朝的时候，就是中国最富的时候，中国最强的时候是2个帝国，一个是秦汉帝国，是第一个帝国，第二个帝国就是隋唐，第二个大的帝中华帝国。那么今天你讲到所有的朝代里面最富的那是宋朝。所以犹太人呢，他们这个鼻子很敏锐，只要哪里有钱他一定就闻到。所以到了大概是12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么那个时候有一批70个家庭他们就到了开封。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两批的人，应该是两批的人。那么后来呢，你看见你可以看得见说这个他们用毛笔，那么然后呢用那个黄金的一体，然后他们可以抄写圣经，就是抄写这个希伯来文抄写圣经，这个抄本还在博物馆里面。 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哎，大概应该他们是属于什么呢？应该他们是属于两个支派的。但是我再说，这个比我们所想的复杂多了，因为在他们自己的那个碑里面，就碑文就告诉我们说，最早最早来到中国的是周朝的时候。那么那周朝的时候，所以大概就是所以有一般犹太专家认为说，这个以赛亚写四十九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应该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可见在中国那时候应该就已经有了以色列人。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晓得根据。就是开封碑石碑上面告诉我们，最早是周朝，然后其次是汉朝，是第二波，然后到了元朝，到了成吉思汗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不管怎么，你把这些故事通通放在一起，你就晓得哦，原来开封的犹太人不是只光是两个支派，说不过犹太人来说的不是。你看见在这个以前，根据他们的传说很明显，还有你根据那个根据他们，我们普通从前呢讲到开封犹太人都讲的会堂，所以传教士也都讲会堂。我们讲来讲去，这两个支派一定是这样的，这样。但等到他们追的时候，你才发现说他们所盖的那根本不是会堂。会堂，你今天大家倒会很简单，今天大家都知道，你作为正统犹太人，就是打扮的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的，就是戴黑帽子什么。如果大家到 Brooklyn 去的话， Brooklyn 有很大很大的可以参观的那么一个会堂，你进去看那个会堂就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又是圣所啊，至圣所。因为根本在开封的那个会堂，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 Tel Aviv 你去参观博物院的话，那么你就会很惊讶的发现，那整个这个架构结构就是不是所罗门的脸。那么这里面我们以后再说，详细的我们以后再说。但是所以这里我一定要跟你们讲清楚，就是你怎么分出来到底是十个支派呢还是两个支派，有它的很清楚的。第一，就我再说，那么是两个支派他们组织了犹太教，所以当初说定他十字架，当初找主耶稣麻烦的，当初要反对耶稣的，那这是所谓犹太教的首领，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变成宗教了。那么但是呢，这个以前不要忘记，以前就是因为，所以对于这个十二个支派的人，十个支派的他们只知道所罗门的圣殿，他们印象里最多就是那些，他不会有什么呢，不会有这个什么时候不会有这个第二个圣殿，就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圣殿。你稀奇的很呢，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主耶稣那时候圣殿第二个圣殿，你会发现说那个整个圣殿的范围里面是一点拜偶像的机会都没有。但如果你去看以西结书就给我们看，当以色列人拜偶像，在那个整个所罗门圣殿里面的情形有很多是没有的。哎，结果你看那些图画后来到了中国的开封都看见了，而且中国的开封是现在唯一存那个圣殿，模型呢，是现在是唯一我们剩下知道的。最早最早在宁夏大概在银川附近一个地方就五个这样的圣殿。所以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两个要稍微分开一下，我们才晓得说没有错，这个中国的以色列人最早可能是周朝的时候，然后呢汉朝有一批，到了宋朝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大概有一部分可以说这个两个支派的，就十二十个支派的可以说就汇合，那是特别在中国。所以讲到开封的犹太，我们以后再去看的时候，那实在说来那里面的故事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从我们所有的资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些，因为最后讲的是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可见呢，这些从秦国来不光是指着这个在1948年左右回到开封的那些，回到这个 Tel Aviv 的那些犹太人，他能回去，听说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因为谁呢，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新加坡的总理，还是反正一个新加坡很重要的一个领袖，我想忘记是总理还是总统， 那么他那个时候跟周恩来有一番谈话，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在开封的犹太人才会去，有人就回到以色列去。所以这个呢就应验了圣经里面的话。但是最重要，我们读这段预言的时候，这些人从秦国来，那不只是指着犹大两个支派，也包括十个支派来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追踪，那么到底这些十个支派，这些犹太人到底在什么地方，又到了哪里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稍微慢一点，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可以说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就是打一个更好的根基。所以在这个以前，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根据圣经是不是将来以色列人从里面回来的，这个我们要先弄清楚再说。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要先要回答它，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本题。所以要回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很快看一下，就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37章第一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要听你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他们上筋，使他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他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这预言是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连。我观看见骸骨 上有筋，又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那么然后呢，到了第十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好，下面我们要问这个极在什么地方，就是第十一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不光是以色列啊，是以色列全家。如果全家的话，就是包什么？就是包括两个支派，也包括失落的十个支派，很清楚的。那么这些呢，既这些骸骨既然以色列全家，结果他是枯骨四散，遍满在全世界，全世界就变成了他们的坟墓。所以你去读历史，你就知道说，在主前722年，就十个支派就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然后100年以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也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只有5万人回来啊，其他也从那里就到了纽约，就到了伦敦，就到了全世界各地，所以也是一样的。那么然后，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他们可以说是枯骨四散。但是呢，现在问题就是，如果这些代表枯骨的话，那么问题就是，神有没有可能再把他们聚集在，通通是死了，怎么可能？而且是不都已经四散了。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出来，神呢一定要做个神迹的工作。所以呢，神就有响声，有地震，那么借着万物互相效力，你看骨头跟骨头就互相联络，然后呢骸骨有筋，又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慢慢慢慢的一看就变成个身体了。但是问题就是里面没有气息。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你把气吹在上面的时候，它就果然变成一个活的身体了。那么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应验的呢？1948年就开始应验了。那么你知道1948年借着西安的运动，全世界各个一个政治性的运动，然后借着地震，借着什么，然后呢骨与骨就联络，所以最后你看见到了1948年的时候，哎，果然你看见这个政治实体在全世界就出现了，所以你看见它也有肉，也有什么，但是里面没有气息。所以一直到今天你到以色列去，70%的人根本不相信神，只有10%的人相信圣经神的话，但是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现在明白吗？它里面没有气息的。对以色列来讲，根据这一段经经是什么？是个复兴。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复兴是个政治的复兴，还不是属灵的复兴。属灵的复兴要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个生气吹在上面，然后呢，你看就变成个极大的军队。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到真的整个 复兴的工作完成的时候，是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现在到底这个复兴的范围有多广呢？因为前面很明显十一的说，主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两千年就是如此，你看见了，两千年他们到处被追赶，尤其是在这个纳粹屠杀的时候，就在希特勒手下，你看600万的犹太人就惨遭涂炭。那么你看这里说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呢，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所以你跟神什么时候把坟墓开了的？从1948年就开了，然后呢，领你们进入以色列。我的名呢，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怎么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说，也如此成就。这是耶和华说，所以这个预言一定要成就的。但现在我们还要问一句话，那么这些真正回来难道就是那两个支派吗？所以你读下去就清楚，45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个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个木杖，在其上写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看见吗？很明显这两个杖。那么讲到一根木杖上面写犹大，很明显是两个支派。那么还有一个杖呢，约瑟他，我们知道他不是捡他祝福他的，还虽然以法莲是老幺第二，但是你看见结果呢，他为首，所以讲的北国支派是以法莲做什么，做代表的。然后第17节，你要使这两根木杖连接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所以你就知道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吗？不只是两个支派的要到主耶稣那聚集，不止犹太人到那聚集，以色列全家包括10个支派的都要到他那里聚集。所以这些我们先要讲清楚了，你才会明白说，哦，原来这里所讲的是不光只做犹大两个支派，也只做10个支派来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讲到这些人从秦国来，从中国来，那就证明说这些以色列人曾经到过中国，这也证明说这些犹太人曾经到过中国，所以有一天他们回到主耶稣那里去聚集。那么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七章。第4节，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受印的有12000，流便、加德、亚设、拿弗他利、西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如果两个支派回来，10个支派完全失落不回来的话，怎么会有这12个？所以你就知道说，在主回来前，那特别我们这次大灾难以前，那等着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根据这些预言，我们知道说不光是两个支派要回来，而且呢他们通通要回来。好，那现在呢我们再看我们上次已经看过的一些圣经，那就是以赛亚书。第11章。我们上一节读过了，再读一遍。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二次是第二次，救回自己百中所剩余的。那第一次什么时候？第一次是公元前600年，你知道神第一次伸手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来，那是第一次，现在是第二次了。第二次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等等等等，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你看见吗？然后第12节，他必向列国树立大祭，所以证明说这些人通通埋在全世界的坟墓里面。现在如果主要招他们的话，要向列国树立大祭，包括以色列被赶散的人。所以现在你懂得为什么要到他那里聚集呢？因为曾经被赶散，他们得罪主了。 他们得罪两次，第一次他们拜偶像，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二次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愿流血人血跪在我们和我们的身上。你看以色列两次亡国，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所以呢，现在可以说完全以色列被赶散的人，然后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记得这里讲犹大人呢，那讲犹大两个支派的，这特别指着1950年代从106个国家，包括中国，包括这个纽西兰在内。然后下面说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这里讲的以法莲，以法莲是北国十个支派的代表。然后后面呢，这个什么呢？后面这个所讲的这个犹大呢，可以说两个支派的代表。所以到时候呢，不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所以两根杖呢要变成一根杖。然后下面说他们要向西飞，所以可见呢，这个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一定是往东走的。往东走以后，现在他们等到回来的时候，他们真的要回来的话，他们果然向西飞。我们说过这件事已经应验了，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犹太的拉比，尤其东方的拉比，你知道犹太以色列有两个首席拉比，一个东方犹太人拉比，一个西方犹太拉比。那东方犹太拉比他已经批准了，那这可以说完变成 culture 了，意思就是说他们确定说在印度东北边，虽然应该来讲有500万都是马纳西支，如果是马纳西的话一定是个支派，但是现在批准他们3000个人回来。那3000个人他们怎么回来呢？那不要忘记很多基督徒受感动，所以呢他们就慷慨节囊，所以现在这些人回到中国，回到以色列的，他们是什么？就是靠着这一笔钱回，而是飞回去的。那么然后扑菲利士人的肩头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菲利士人地就指着沿海地说，菲利士人肩头就指着 Tel Aviv 来说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将来这些要飞回来，如果飞回来表示他们已经漂流得很远了，他们不是赶散到家的附近，他们是赶散到遥远遥远遥远的地方。好，那现在呢，因为今天我们要稍微细一点，所以我们要读几节圣经，就是到底他们被赶到哪里去。那几节圣经呢，我们要再把它复习一下，那才算是完全的，那么我们才知道后来到底怎么回事。好，我们首先还是看我们上一次所读的一节圣经，我们再把它弄清楚一下，那就是《民数记》